杨忠，字子山，是蜀郡成都人。13岁时担任郡里的小吏，太守认为他的才能出众，送他到京城学习研习春秋。显宗时期被征召到兰台，任命为校书郎。建初元年，天大旱，粮价昂贵，杨忠认为广陵、楚、淮阳、济南等地的案件被流放的人成千上万，加上远住边疆官吏百姓心怀怨恨，旷日持久，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奖赏善行要延续到子孙，惩罚恶行只限于自身，这是历代君王的常法，不可改变的道理。秦朝政令残酷，违背天意，一人犯罪，牵连三族。高祖平定天下，约法三章。太宗即位人后，废除了连坐收捕家人的刑罚，百姓得以解脱，重获新生，恩泽遍及昆虫，功绩流传万世。陛下圣明，恩德覆盖四方。近年来连续干旱，灾疫未停，陛下自己节衣缩食，广泛征求过失，即使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盛世也无法超过。我私下考察，春秋、中水旱灾疫的变化，都对应着暴政苛疾，恩惠不能下达百姓。自永平年间以来，接连发生重大案件，官吏追查穷尽，互相牵连，拷打冤枉泛滥，家属被流放边疆。加上北征匈奴，西开36国，连年服役，运输费用繁重，又远屯衣无楼兰车师物给，百姓怀恋故土，在边地积怨。经传上说，安于故土，看重居所，这就是普通百姓。过去殷商民众近千落邑，尚且还有怨言，何况离开中原肥沃之地，寄居在遥远的不毛之地呢？而且南方暑热潮湿，瘴气毒虫丛生，困苦的百姓足以感动天地，改变阴阳变化。请陛下留意省察，以拯救百姓。奏章呈上后，肃宗将他的奏章下发给官员讨论。司空第五伦也赞同杨忠的意见。太尉牟荣、司徒鲍玉、校书郎班固等人反驳第五伦，认为施行已久，孝子不应改变父亲的做法，先帝所建立的制度不应更改。杨忠又上书说，秦朝修筑长城，劳役频繁兴起，胡亥不改变，最终失去天下。所以孝元帝放弃朱崖郡，光武帝断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，不用蛮夷之地来换我华夏衣冠。鲁文公毁掉全台，春秋讥讽说先祖建造了他，自己又毁掉他，不如不居住罢了，因为他对百姓没有妨害。襄公组建三军，昭公废除他，君子赞赏他恢复古制，认为不废除就会有害于百姓。如今义乌的劳役、楼兰的屯田长久未得归还，这不是天意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允许被流放的人返回，全部撤销边地屯驻。杨忠又说，宣帝广泛征召群儒，在石渠阁讨论确定五经。如今天下太平，学者得以完成学业，但那些专攻章句的人破坏了大体。应当效仿石渠阁的先例，永远作为后世的准则。于是皇帝下诏召集儒生在白虎观讨论考教一同。恰逢杨忠因事被囚禁，博士赵伯、教书郎班固、贾逵等人因为杨忠深通春秋，学识广博，上表请求赦免他，杨忠又上书为自己辩护，当天就被释放，得以参与白虎观的讨论。后来受命删削太史公书，为10多万字。当时太后的哥哥卫尉马廖谨慎笃厚，但不管教儿子。杨忠与马廖交好，写信告诫他说，我听说尧舜时代的百姓可以挨家挨户的受封赏，桀纣时代的百姓可以挨家挨户的被诛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尧舜为他们树立了堤防，桀纣向他们展示了骄奢的缘故。诗经说，洁白的丝线在于所染，上至和下愚之人不可改变，中等资质的人关键在于教化。春秋中记载杀太子和同母弟，直接称君主非常厌恶他们，是因为失于教化。礼制规定，国君的儿子8岁时为他设置少傅，教他书写计算，以开启他的聪明。15岁设置太傅，教他经典，以引导他的志向。汉朝兴起以来，诸侯王不努力教诲，多触犯禁忌，所以有亡国的灾祸，而缺乏美好的名声。如今您地位尊重，天下仰望，怎能不临深履薄，作为至极的警戒。 黄门郎年纪幼小，血气方刚，既没有长君退让的风范，却结交轻浮无形的宾客，放纵而不加教诲，眼看着他们任性行事，回顾以往的教训，令人心寒。您确实应当以临深吕伯为戒。马亮没有采纳，他的儿子马玉后来因在县中书写诽谤文字获罪，马亮被遣返回封国。杨忠的哥哥杨凤担任郡吏，太守连范被周礼考核，派杨凤去找杨忠，杨忠为连范游说，因此获罪被流放北地。皇帝东巡时，凤凰和黄龙一起出现，杨忠撰写宋词赞美祥瑞，追溯祖宗红叶，共15章。上奏后，皇帝下诏赦免他，让他返回原郡。著有《春秋外传》12篇，改定章句15万字。永元12年，被征召为郎中，因病去世。李法，字伯度，是汉中郡南郑县人。博学广通群书，性情刚直而有节操。和帝永元9年，因贤良方正科对策，被任命为博士，升任侍中、光禄大夫。一年多后，尚书认为朝廷政事苛刻细碎，违背了永平、建初时期的旧例。宦官权势太重，后妃宠幸过盛。又指责史官记述事实不实，后世有见识的人考究功绩德行，一定不会相信。因违背皇帝旨意，被交给有关部门审理，免官为平民，回到家乡闭门自守。就有儒生有时来拜访他，谈话之间问他为什么不合皇帝的心意，李法从未回答。有人坚持追问，李法说，浅陋之人可以侍奉君主吗？恐怕失去官职就无所不用其极了。孟子说过，仁者就像射箭，先端正自己，然后发射，发射而不中，不怨恨胜过自己的人，只是反省自身罢了。在家八年，被征召为议郎、谏议大夫，直言极谏，没有改变以前的作风，外调为汝南太守，政绩有声名。后来回到乡里，在家中去世。翟仆，字子超，是广汉郡洛县人，四代传习《诗经》。翟仆喜好老子，尤其擅长图谶、天文、历法、算术。因报舅父的仇，应当被流放日南郡，他逃亡到长安，做占卜相面的人，后来在凉州牧羊，遇到赦免返回，在郡中任职，被征召为议郎，升任侍中。当时尚书有缺额，皇帝下诏让俸禄600石以上的将、大夫考试对策政事、天文、道术，以成绩优秀者补任。翟仆自恃才能高，但忌讳原太史令孙毅，恐怕他被先任用，于是去拜访孙毅。坐下之后，没说别的，只是流泪不止。孙毅奇怪地问他，翟仆说，图谶中记载汉朝贼臣孙登将因才智被宦官所害，看您的相貌似乎应当应验，我承蒙您的恩遇，为您感到悲伤罢了。孙毅忧愁恐惧，托病不参加考试，因此翟仆对策第一，被任命为尚书。当时安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，追念祖母宋贵人，全部封赏他的家族，再加上原舅耿宝以及皇后的兄弟严贤等人一起滥用威权。翟仆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微子庄封离开殷商，叔孙通背离秦朝归附汉朝，他们并非自己疏远君主，而是时势不允许。我有什么特殊的恩遇，得以遇到无所避讳的朝政，怎敢随声附和接受恩宠，而活在天地之间。夫为陛下顺应天命登上皇位，正值中兴之时，应当建立太平的功业，却未听说实现教化的途径，大概遥远的事情难以明察，请用近视来证明。过去窦氏、邓氏的宠幸震动天下，监官重禄，积金累货，以至于图谋玩弄国家大权，改变社稷，难道不是因为权势尊贵、威望广大，才导致这样的祸患吗？到他们败亡时头破血流，想做一只小猪，难道可能吗？没有逐渐获得富贵，失去时一定迅猛，不按正道受爵，灾祸一定来得快。如今外戚受宠幸，功劳与造化相等，汉朝开国以来没有比得上的。陛下确实仁恩周遍，以倾慕九族。然而官爵离开宫室，政权移到私门，翻车的覆辙重蹈，怎能不折断？而朝廷大臣在位，没有肯直言正论的，只会互相附和，议论纷纷。我恐怕威权借给外人， 收回来很难，狐疑一阵，最终不可制服。所以孔子说，宝珠土在沼泽中，谁不想要？老子说，国家的利器不可以示人，这是安危最紧要的警戒，国家最深远的考虑。节俭是德性的恭敬，正是崇尚简约节制。所以文帝为露台耗费百金而惋惜，用黑色的布袋装饰帷帐。有人讥讽他节俭，他说，朕是为天下守财，怎能胡乱使用，以至于仓库的粮食腐烂而不能吃，钱串朽坏而不能数。如今自陛下即位以来，时间不长，费用赏赐已无法计算，搜刮天下的财物，积累到无功的人家，国库空虚，百姓财物凋敝损伤，一旦有不测之事，又要加重百姓赋税，怨恨反叛既已产生，危乱就可等待了。过去成王的政事，周公在前，少公在后，毕公在左，十一在右，四人扶持维系着他，眼睛看到端正的仪容，耳朵听到端正的言论，一旦即位，天下清明，这是说他法度早有定规。如今陛下有成王的尊贵，却没有那几位辅佐之臣，虽然想崇尚和谐，达到太平，怎么可能呢？自从去年以来，灾疫谴责频繁，地裂天崩，高岸变成深谷，修身敬畏就能转祸为福，轻视上天警戒，祸害就更深。希望陛下亲自劳苦抚恤，深入思考，努力寻求忠贞之臣，诛杀远离佞谄之党，减损宫室的华美，尊重天赐的爵位，节制情欲的欢乐，停止宴饮丝毫的喜好。帝王的图籍陈列左右，心中想着，亡国之所以失去天下，借鉴新王之所以得到天下，或许灾害可以平息，丰年可以招来了。奏章呈上后不被省察，而外戚宠臣都畏惧厌恶他。延光三年，外调为酒泉太守。反叛的羌人1000多骑兵从敦煌来抢掠郡界，翟普赶去攻击，斩首900级，羌人几乎全军覆没，威名大振。升任京兆尹，顺帝即位，任命为光禄大夫，升任将作大将。节省常规用度，每年节省4-5千万，多次借灾疫之事匡正朝政。因此权贵共同诬陷翟仆和尚书令高唐之等人勾结请托，被判处减死罪，免官回家。又被弹劾说翟仆先前与河南张凯等人谋反，被逮捕到廷尉。等到杜真等人上书为他申辩，事情得以澄清，在家中去世。著有元神勾命解骨12篇。起初翟仆担任将作大将时，上言孝文皇帝开始设置易经博士，武帝大力收集天下图书，而宣帝在石渠阁讨论六经，学者日益兴盛，弟子成千上万。光武帝初心怜悯学术荒废，兴建太学博士房舍，内外讲堂，诸生道路相连，为海内所汇聚。明帝时毕庸刚刚建成，想毁掉太学，太尉赵喜认为太学毕庸都应并存，所以一并流传至今，但近来颓废，以至于成为园林采星放牧的地方，应当重新修缮，诱导后学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翟仆被免官后，于是兴建太学，进一步开拓房室，学者在太学为他立碑铭纪念。应奉字世书，是汝南郡南顿县人，曾祖父英顺，字华仲，和帝时任河南尹，将作大将，公正廉洁，约束自己，明达政事，生了10个儿子，都有才学。次子英迭任江夏太守，英迭生英琛任武陵太守，英琛生英凤。英凤少年时聪明，从孩童到长大，凡是经历过的，没有不暗中记下的，读书能一目五行。担任郡爵曹使，巡视所辖42县，记录囚犯数百上千人，著有《汉书后续》，多有记载。大将军梁冀推举他为茂才。在此之前，武陵蛮毡山等4000多人反叛，抓住县令，聚集连年。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，四府推举英凤才能可任将帅。永兴元年被任命为武陵太守，到任后安抚接纳，毡山等都投降散去。于是兴办学校，举荐隐逸之事，政绩被称为改变了风俗。因公事被免官。延熙年间，武陵蛮又侵犯荆州，车骑将军冯衮认为英凤有威恩，被蛮夷所信服， 上奏请求与他一起征讨，任命为从事中郎。应凤精心设谋，贼军破灭，战事结束后，冯衮将功劳推给应凤，推荐他为司隶校尉。应凤纠举奸恶，不避豪强权贵，以严厉著称。等到邓皇后败亡，田贵人受到宠幸，桓帝有立后的打算。应凤认为田氏出身微贱，不应越级登上后位，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周王娶了嫡女，襄王出奔到郑国，汉朝立赵飞燕为后，成帝的子孙断绝，母后的地位关系到心肺，应当思考官居所追求的美德，远离武进所忌讳的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最终立窦皇后。等到党锢之祸兴起，应凤感慨地称病退隐，追念哀悯屈原，以此自伤，著有《感骚》30篇，数万字。多位公卿举荐他，恰逢病逝。儿子殷少，殷少字仲远，少年时勤奋学习，博览多闻，灵帝时被推举为孝廉，征召为车骑将军禾苗的属官。中平二年，汉阳贼寇边章，韩遂与羌人胡人勾结作乱，向东侵犯三府地区。当时朝廷派车骑将军黄甫松向西征讨，黄甫松请求征调乌桓兵3000人。北军中侯邹靖上奏说，乌桓兵力薄弱，应该招募鲜卑人，此事交由四府商议。大将军属官韩卓议论说，乌桓兵力少，且与鲜卑世代为仇，若乌桓被征调，鲜卑必定袭击其家园，乌桓得知后会放弃军队回乡救援，这不仅无益于实际战事，反而会挫伤三军士气。邹靖久居边塞，深知他们狡诈，若让邹靖招募鲜卑轻骑5000，必有破敌之效。殷少反驳说，鲜卑远隔漠北，如犬羊般聚集成群，没有军长统帅，也无炉帐定居，天性贪婪残暴，不守信义，因此屡次侵犯边塞，遂无安宁，只有在护市时他们才前来归顺，他们不过是贪图中国的珍奇货物，并非畏惧威德，一旦获利满足，转身变成祸害，所以朝廷将他们拒之境外而不接纳，正是为此。从前匈奴反叛，度辽将军马叙，乌桓校尉王元征发鲜卑5000余骑，武威太守赵冲也率鲜卑征讨叛羌，斩杀俘获的敌寇本不值一提，而鲜卑却越发骄横，多行不法，以军令约束，他们便愤怒作乱，放松管制，他们便劫掠残害，抢夺居民，超掠商旅，吃人牛羊，掠人兵马，得到赏赐多了不肯离去，又想用物品换铁，边将不答应，他们就取来坚帛聚拢要烧掉，边将恐惧，怕他们反叛，只好赔礼安抚，无人敢违抗。如今狡诈的贼寇尚未消灭，羌人又成巨害，若一旦生出祸端，岂能追回？我愚见认为，可招募陇西那些安分不叛的羌人胡人，挑选精锐勇士，后加赏赐。太守李参、陈文有谋略，必能激励他们效死力。应思考逐渐消除的策略，不可仓促求成。韩卓又与殷少反复争辩，于是皇帝下诏，百官在朝堂集会，都听从了殷少的建议。三年，殷少以优异考绩被举荐，再次升迁。六年，被任命为泰山太守。初平二年，黄巾军30万进入郡境，殷少集结文武官员，连续与贼作战，前后斩首数千级，俘获老弱万余人，辎重2000辆，贼军退却，郡内得以安定。兴平元年，前太尉曹嵩及其子曹德从琅琊进入泰山，殷少派兵迎接，尚未到达，徐州牧陶谦因一向怨恨曹嵩之子曹操屡次攻击自己，便派轻骑追击曹嵩、曹德，在郡界内将他们杀害。殷少害怕曹操诛杀，弃郡逃奔冀州牧袁绍。当初安帝时，河间人尹次、颍川人史玉都因杀人当判死刑，尹次之兄尹初及史玉之母君一同到官府请求替死，并上吊身亡。尚书陈忠认为案情可疑，应从轻处理，提议让尹次、史玉活命。殷少后来追忆驳斥，依据正典刑罚，指出有可保留之处。他的议论说，尚书称，上天按理制定秩序，五副五章分明，上天讨伐有罪，五行五用得当。孙清也说， 制定刑法的根本在于禁止暴恶，并惩戒其末节。凡爵位、官制、赏赐、刑罚都应分类对应，使其名副其实。若德性与职位不符，才能与官职不称，赏赐与功劳不配，刑罚与罪行不当，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。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这是历代帝王的定制，也是法令的成规。高祖入关虽崇尚简约法度，但杀人者死也未有宽免。时事太平则刑罚重，时事混乱则刑罚轻。尚书说刑罚有时轻有时重，正是此理。如今隐赐史玉公然在清明之事发泄私愤，仗势逞凶，致使失衡道路。朝廷宽仁，让他们得以留置冬季审理，而引出与君愚昧偏激，妄自投环而死。从前赵护为子纠之难而死，孔子却说死于勾毒，无人知晓。晁错的父亲并非因晁错严苛而自杀，班固也说不知赵母指斥赵括以保全宗族。传闻说仆妾感慨而死，并非出于义勇，只是没有思虑罢了。刑罚与牢狱是仿效上天的雷霆杀戮，温和慈惠是仿效上天的生长养育。因此春天一草枯萎即为灾，秋天一木开花亦为益。如今杀死无罪的引出与君，而让当死的隐赐始于活命，这与枯草开花何异？臣忠不细查治刑根本，却轻信一时之人，便广引八义寻求生路。所谓清、固、贤、能、公、贵、情、兵，岂有隐赐始于应判的条款？若以实情为准，推究本心定罪，本为求生，并非说待死可以活命。败坏法纪，扰乱朝政，后悔怎及？殷少共作博弈三十篇，皆是此类。他又删定律令，撰成汉仪，于建安元年上奏，说国家大事莫过于典籍，典籍用以决断嫌疑，明辨是非，使赏罚得当，公允适中，让后人永为借鉴。因此焦熙向董仲舒年老多病退休后，朝廷没有正义，常派廷尉张汤亲至陋巷询问得失。于是他作《春秋绝狱232事》，动辄引经对答，论述详尽。逆臣董卓亲赴王室，典章法规被焚烧殆尽，开天辟地以来未有如此酷烈。如今陛下东巡许都，脱离险难，命途更新，我累世受恩，荣禄丰厚，不自量力，贪求稍有补益，便撰成律本章句、尚书旧事、廷尉版令、爵士比例、司徒都目、五曹诏书及春秋段誉，共250篇，删去重复，加以结文，又汇集博弈30篇，按类编排，共82事。其中见于《汉书》25条，《汉纪》4条，皆删削润色，保全原貌。其26条广采古今杰出之事，文章灿烂，得意可观。其27条为我所创，岂敢自谓合于道义，只是心中忧愤，姑且借此表达。从前郑人以甘薯为璞玉，卖与周人，宋国渔夫亦以焉食为宝，国以食曾提帛。见者掩口暗笑，这些文章恐怕也类似吧。左氏虽云有激将之司马，也不弃憔悴之坚蒯，正是用来补充不足。因此我敢于显露拙才，列于明哲之末。虽不足纲纪国体，宣和实庸，但或许可被观察，增益圣听。望陛下于万机之余留意绳缆。献帝赞许。二年，下诏任命殷少为袁绍的军谋校尉。当时刚迁都许昌，就典章淹没，文书罕有留存。殷少慨然叹息，便收集所闻，著《汉官礼仪故事》，凡朝廷制度、百官典事，多为殷少所确立。当初，殷少之父殷奉任私立校尉时，曾下令各官府郡国呈上前人画像及赞语，殷少便连缀其名，录为状人记。又评论当时形势，著《中汉集序》，撰《风俗通》，以辨析物类名号，解释时俗疑惑。文章虽不典雅，后世却佩服其博文，共著述136篇，又集解《汉书》，皆流传于世，后卒于邺城。弟子殷阳、殷渠都以文才著称。东汉中兴初年，有位殷姓老妇 生四子而守寡。见神光照在射树上，试探之，得黄金。从此诸子为官求学，皆有才名，至阴阳时期待显贵。或须自书志，魏郡业人。年少时为诸生，通晓经书。有人在大将军梁商面前诬告霍须之旧宋光，说其擅自刊改章文，因此被囚于洛阳诏狱，拷打至极限。霍须当时15岁，上书梁商说：将军如天父地载般厚施恩德，怜悯舅父宋光冤屈，先前温和教诲，允许公平审理，虽未交官吏断绝，以蒙神明故事审查，皇天厚土，实闻得音。我私下欢信，暗自庆幸。我听说春秋之意推究实情已定过，赦免行为而诛心意，因此徐指虽弑君而不定罪，赵盾因纵贼而被记录，这是仲尼垂示王法，汉朝应遵循的前贤之道。传闻说人心不同，如同其面，这说的是大小高低美丑之形，至于鼻目孔窍毛发之状，无不如此。情性差异在于刚柔缓急倨傲恭敬之间，至于趋利避害，为死乐生，则人人相同。我与宋光是骨肉至亲，道义上可相互隐瞒，说他冤屈未必可信，但以人情平心而论，宋光乃衣冠子孙，仕途平坦，为吉州郡，日日盼征召，亦无细微过失，无故勘定诏书，想达到什么目的？即便有所疑问，也应寻求安全之道，怎会冒死祸以解小事？好比以父子冲击，鸩毒解渴，未入肠胃而咽喉已绝，岂可为？从前东海孝父韩渊被杀，英灵感应，天降哭汉，宋光之罪情理可原，守候宫门多年，终不得审理，呼号于子宫之门，气血于宫阙之下，伤和气以致灾，危害更甚，凡事经赦令，不应再查，罪行明白者上蒙天恩，岂有冤谤无据反不得理？这是刑罚宽宥正罪，诸路加于诬陷，不偏不党，难道如此？明将军德高望重，人臣无二，言行感动天地，举措转移阴阳，若能留心明察，定有愚公高门之福，和气利阴，天下大幸。梁商赞赏霍须才智，便上奏赦免宋光之罪，霍须由此显明。后在郡任职，举孝廉，逐渐升任京城太守，性格明达敦厚，能以恩信感化一族，身为羌胡敬服。玉母丧，自行上表回乡服丧，服满后公车征召，再迁北海相，入朝任尚书仆射。当时大将军梁冀以贵戚掌权，公卿以下无人敢为。霍须与尚书令尹勋多次上奏弹劾，又趁朝见时陈述其罪过。梁冀被诛后，桓帝嘉奖其忠节，封邺都亭侯。霍须前后坚决辞让，未获允许。后出任河南尹，迁司隶校尉，转任少府、廷尉，卒于官任。子霍峻任安定太守。原言字季平，陈留外黄人，清苦好学，通晓经书，并能教授，性情质朴诚恳，少言寡语。县令陇西人牛树喜好士人，善于识人，便礼请原言为庭院，范丹为公曹，濮阳前为主簿，常一同言谈而已。后令史昭任其为乡色夫，仁政教化大行，百姓只知色夫，不知郡县。任职两年，州府礼请，不肯前往。桓帝时正为博士，太尉杨炳等举为贤良方正，再迁为侍中。皇帝由上临苑，从容问原言：朕为何等君主？对答：陛下为汉朝中等君主。皇帝问：为何这样说？对答：尚书令陈蕃主政，则天下教化；中常侍黄门干预朝政，则天下混乱。因此知陛下可与行善，亦可与。皇帝因原言为儒生，常特加宴见。当时太史令上报客星经过帝座，皇帝秘密询问原言。原言于是上密封奏书说：我听说天子之所以尊贵，是因为上天把他当作儿子，他的地位凌驾于臣民之上，威严遍及四海。如果他的举止合乎礼法，星辰就会按顺序运行，如果心思邪僻，那么日月运行就会错乱。陛下因为河南尹邓万有旧日恩情，封他为通侯，恩惠比公卿还重， 赏赐超过宗室。再加上近来召见他，和他一起下棋，上下轻慢，有损于陛下的尊严。我听说帝王身边的人是用来咨询政事和德性的。所以周公告诫成王说，你的朋友啊，你的朋友说的是要谨慎选择交往的人。从前宋敏公和有权势的大臣一起下棋，让妇人在旁边侍候，积累这种无礼的行为，最终导致了大灾祸。武帝和宠臣李延年、韩嫣同睡同起，给他们高官厚禄，情欲没有满足，于是产生了骄纵淫逸的心思，做了不义的事情，最终李延年被杀，韩嫣也为此事伏法。爱一个人就会看不到他的过错，厌恶一个人就会看不到他的优点，所以事情往往放纵无度，导致人情产生怨恨。因此君王赏赐人一定要酬劳他的功劳，封爵人一定要考察他的德性。和好人相处，就能每天听到好的教诲，和坏人交往，就会每天产生邪念。孔子说，有益的朋友有三种，有害的朋友有三种。奸邪的臣子迷惑君主，淫乱的妾室危害主上，用不该说的话来取悦耳朵，用不该做的事来取悦眼睛，所以让君主不能远离他们。孔子说，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教养，亲近了就会不恭敬，疏远了就会怨恨。这是圣人的明确告诫啊。从前光武皇帝和炎光一起睡觉，上天的异象当晚就出现了。以光武皇帝的圣德，炎光的高尚贤能，君臣志同道合，尚且降下这种变故，更何况陛下现在所亲近的人，把低贱当作高贵，把卑下当作尊贵呢？希望陛下远离进谗言，阿谀奉承的人，接纳正直敢言的人，除掉身边人的权力，醒悟宦官的弊病，让积累善行日益光大，奸佞邪恶消灭绝迹，那么上天的灾祸就可以消除了。皇帝看了他的奏章，于是他以病为由请求辞职，告老还乡。灵帝又特地征召他，他没有去，后来因病去世。他的儿子陈济担任白马县令，也被称为善士。徐求字孟玉，是广陵海西人，父亲徐叔担任度辽将军，在边境很有名声。徐求年轻时博学多才，被公府征召，考绩优秀，逐渐升迁为荆州刺史。当时董太后的姐姐的儿子张忠担任南阳太守，依仗权势放纵妄为，贪污受贿数亿。徐求将要到任时，太后派中常侍把张忠托付给徐求。徐求回答说，我身为国家官员，不敢听从命令。太后大怒，立刻征召张忠担任司隶校尉，来威势相逼。徐求到了荆州，上奏举报张忠贪污余款一亿，命令灌军县把账册上报大司农，以揭露他的罪行。又上奏五个郡的太守和属县中有贪污的官员，全部逮捕治罪，威名大行。中平元年，和中郎将朱俊在宛县攻打黄巾军，打败了他们。张忠怨恨徐求和许多宦官捏造罪名，徐求于是因罪被征召，因为有破贼的功劳，得以免官回家。后来再次被征召，升迁为汝南太守，转任东海相，在所人之地教化施行。献帝迁都许县，征召徐求担任廷尉，他应当前往京城，路上被袁术劫持，袁术授予徐求上公的职位。徐求于是叹息说，公胜鲍宣算什么人呢？坚守道义，必死无疑。袁术不敢逼迫他。袁术死后，军队溃败，徐求得到了他盗取的国玺，等到回到许县，把他进献给皇帝，并送上前所借用的汝南东海二郡的印绶。司徒赵温对徐求说，您遭遇大难，还能保存他吗？徐求说，从前苏武被困在匈奴，没有丢失七尺长的符节，何况这方寸大小的印呢？后来被任命为太常，持节去任命曹操为丞相。曹操要把丞相之位让给徐求，徐求不敢接受，在任上去世。史官评论说，孙毅因为高明而被嫉妒，却受气于阴谋。翟璞凭借权术取得显达，而最终以直言敢谏告终。难道是天性智慧各有偏重，先后的关键有所不同吗？殷氏家族七代都有才名，而应奉殷少的文采最为兴盛。等到他们撰写著作，记录奇异的知识，虽然说是小记，也有可观之处。陈言徐求因对辩驳正直，却没有冒犯上级的过失，这确实是言辞不能停止的原因啊。赞誉说，杨忠、礼法在蜀地有名声，二英聪慧 也在汝水之滨显扬。翟仆欺骗孙毅，或须为舅舅请求。陈延能够直言皇帝，徐求也违逆了太后。